本总会大会开始之际，世界上疑云满布，危险当途，使得年轻的朋友不知该何去何从。我们已经透过启示中的警讯，知道世上将面临的这番景象。众先知和使徒也一直蒙得启示，知道他们该做的事。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，要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。各项权要复兴之后，就有圣职权柄授予每个家中的祖父、父亲和儿子。在15年前，在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刻，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发布了家庭至全世界文告，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五篇文告，符合经文中定义的启示。每位教会成员如果能够勤加研读和确实遵行，就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。文告中宣布，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议会郑重宣告，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，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。经文中记载的，于是众神就下去，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组织人，他们照着众神的形象造人，他们造男造女。众神说，我们要祝福他们，我们要使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辖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活动的各样活物。这条诫命从未被废除。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要，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，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所有的事情。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要快乐，因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。李海教导我们，人是自由的，而且他们必须自由，除了在那最后的大日子他们要受律法的惩罚外，他们可以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行动支配。有句俗话说，主投我一票，路西弗投反对票，但是我自己投的票才算数。这句话确认了一项教义，即我们的选择权比敌人的意愿更有力量。选择权非常宝贵，我们可能愚蠢盲目地放弃选择权，但没有人能将他们从我们身上强行夺走。还有一个千篇一律的借口，魔鬼诱惑我这么做。不是这样的，魔鬼会欺骗你，会误导你，但是他没有力量强迫你或让其他人犯罪，把你们留在罪恶之中。我们被赋予创造生命的能力，这项能力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喜悦和最危险的诱惑。诚实生命的恩赐以及创造生命的能力都是上天神圣的祝福，唯有正当的运用这项能力，我们才能与天父更接近，我们才能体验完全的快乐。这项能力不是幸福计划的偶然事项，而是幸福计划的核心关键，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我们选择按照永恒律法的要求去运用这项能力，或否定神圣的目的，将会对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带来永恒的影响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当我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要服从天父和神，并且在祈祷中对天父表达这样的意愿时，就会有解脱自由的感觉。若我们服从，就能在婚姻圣约中享有这些能力。我们的生命泉源会为我们带来子女、家庭、夫妻之间的爱， 能够很久不变，为生命中的每一天带来充实的成果和满足。如果有人在世上得不到这些祝福，他得到的应许是在来生会获得所有的祝福。纯正的爱包含一项前提，男女双方唯有在许下永远忠诚的誓约，举行合法的仪式。最理想的情形是两人在圣殿里执行印证教仪之后，夫妻间才能运用这项生育能力。生育的能力是爱的极致表现，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中与我们的永恒伴侣共享。福音中已经很明白地教导了这件事。我们能自由选择不予理会这些诫命，但是当启示斩钉截铁地告诫我们不可如何如何的时候，我们最好要提高警觉。我们的敌人嫉妒能够创造生命的人，撒旦他无法创造生命，他没有这种能力。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，他处心积虑地诱使你发生不道德的性关系，好让正当行使生育能力的诫命变得无关紧要。主在教导他的门徒时，用好像一词来形容某种景象，让他们了解重要的概念。例如，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。我们在生活的这个时代，色情的恐怖威胁就好像一个瘟疫一样在全世界迅速扩散，在我们的周围处处打击我们，不断企图侵略每个家庭。色情最常见的攻击对象就是丈夫和父亲。不幸的是，这类瘟疫的影响对我们的灵性有致命的伤害。路西佛企图破坏这伟大救赎计划，伟大的幸福计划。色情它一定会，并且一直会赶走基督的灵，中断天父与他儿女的沟通，和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。圣职持有最伟大的力量，它能够保护你不受色情的攻击。如果你屈服在色情的诱惑之下，它就会像瘟疫一样的伤害你。人只要愿意服从，圣职就能引导他破除这个习惯，或戒掉这个瘾习。圣职持有人拥有这样的权柄，每个人都应该运用这项权柄驱散各种邪恶的势力。我们要发出警报，警告教会成员要警醒，了解我们周遭发生哪些情况。父母们，你要提高警觉，留心注意，以免邪恶入侵到我们的家人。我们所教导的道德行为标准，能够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诱骗，或误信他所设下许多替代或仿冒婚姻关系的陷阱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凡是劝人建立不符合福音原则关系的任何口号，都一定是错的。我们从摩尔门经里面学到，邪恶绝非幸福。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天性就是如此，认为自己他一定没有办法克服他们自称是与生俱来的倾向，无法不去接触这些不纯洁违逆自然的事物。事实绝非如此，天父怎么会让任何人变成那样呢？他是我们的父亲。保罗应许我们，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怎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就能做到。你可以打破习惯，克服成瘾，远离那些与本教会成员完全不相称的事物。阿尔玛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不断警醒，不断祷告。以赛亚也警告，祸灾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 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许多年前，我去参加阿布奎基市的一所学校，那里有个老师告诉我，有个男孩把一只小猫带到教室里面。各位可以想象得到，大家都因此而分心。于是老师叫那男孩抱着小猫站在全班同学面前，直到有个小孩子问小猫是公的还是母的，老师不想进入那个话题，就说那不重要，就是一只猫而已。但是那个学生要坚持知道答案。最后有个男孩子说，我知道怎么样分辨。后来老师没有其他办法，就问那个孩子说，你要怎么分辨？那个学生说，我们可以投票表决。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，因为今日世上有很多人不但纵容这些不道德的行为，更主张要投票表决，修订法规，使不道德的行为合法化。这就好像是投票表决就可以改变神的律法设计和自然。违逆自然的法律，它根本行不通。比如说，你认为投票表决否定地心引力的定律会有任何效果吗？道德的律法和属世的律法都在这个世界奠基之前，在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标准，也不能改变。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，战争无法改变道德标准，投票表决也不能。若是让根本错误或邪恶的事情成为合法，必定会招致随后而来的痛苦和惩罚，就像黑夜即白天而来一样的确切。尽管有这些反对势力，我们已经决定要走在正义的路上。我们要固守福音的原则、律法和教义，即使有人误解他们，不论是出于无心或者有意，就随他们去吧。我们不能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一旦不服从神的律法，我们很快就会误入歧途。如果我们不保护巩固自己的家庭，社会的文明必定会毁灭，我们也必会失去自由。你们若做我所说的，我主就是受约束的；但是如果你们不做我所说的，你们就得不到应许。每个畏罪、过错、堕落和禁锢的灵魂，都有一把打开牢笼的钥匙，这副钥匙就是悔改。只要你知道如何使用这把钥匙，敌人就无法扣留住你。悔改和宽恕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则，有着无穷的力量，能够胜过那试探人的强大能力。如果你有不良的习惯，你必须停止那些会造成伤害的行为。天使会引导你，圣职领袖也会引领你度过那些难关。没有任何事情比悔改更能显示出神的宽大、仁慈还有慈悲。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做成了赎罪。你是否明白赎罪至大的洁净的力量？他说，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，他们若悔改就可以不再受苦。透过这项非凡的爱的举动，救主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，使我们不再为此受苦。凡真心渴望的人就有机会回头。悔改好像清洁剂一样，即使罪恶已渗入每根纤维，仍然可以将它去除。甚至持有人随身带着解药，可以去除色情恐怖的影像，洗净罪恶，甚至有力量能使人摆脱习惯的影响，甚至解开上瘾的习惯束缚。不论看来有多么牢不可破，圣职可以医治过去种种错误所造成的创伤。我认为在所有启示当中，最美好、最安慰人心的启示是，看啊，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，我主不再记住那罪。有时候即使已经承认罪，也为此付出代价。悔改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宽恕自己。你必须了解，宽恕是指宽恕一切。 每当我人民悔改，我就宽恕他们所犯的罪。约瑟·斐廷斯密会长曾经谈到，有位悔改的妇人极力想摆脱不道德的生活方式。妇人问斯密会长他该怎么做，斯密会长请他读旧约中的罗德以及他妻子变成盐柱的故事。他就问这个妇人说，你从这些经文中你学到了什么？这位妇人回答说，主会毁灭邪恶的人。错了，司美会长对这个已经悔改的妇人说，你要学的教训是，就是不要回头看。尽管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防范杜绝色情或其他不洁净的行为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开，不理会它，要一一铲除想在心中扎根的不洁净的思想。一旦你决定要保持洁净，就是确定了神赐予你的选择权，然后就跟司密会长所劝告的，不要回头看。我要向各位应许，前方的平安和幸福正在等待你和你的家人。教会里所有活动最终目的，就是让夫妻和子女在家共享天伦之乐。我要祝福你们每一位，在这个世上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选择权以及圣职。我要见证，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